东亚过去一周时事回顾。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你们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台为大家播送的东亚过去一周时事回顾系列节目。在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上周东亚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
中国突然转变其对韩强硬政策，邀请韩国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据韩联社报道，近日中国向韩国发出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邀请函。中国是在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呼吁与北京举行对话缓解萨德问题，并立即向中国派出其特使的情况下采取的这一举措。在美韩决定在韩领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之后，北京与首尔的关系日益紧张。为此，中国在经济领域对韩国前政府施压。韩国共同民主党反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随着文在寅当选韩国新一任总统，在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问题再次在该国国会得到研究。
韩国共同民主党官员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在韩国领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不合时宜的。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共同民主党宣布，应当在该国国会研究萨德反导问题，以便就该问题做出决定。朴槿惠政府2016年决定在韩国部署美国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在韩国领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遭到了部分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反对。平壤曾多次强调，只要美国及其盟友继续对朝鲜构成威胁，那么该国将继续加强自己的军事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
中国外交部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宣布，南中国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所以美国无权干涉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表示，南中国海问题是地区问题。美国海军司令加里·罗斯近日在发表的干涉性言论中宣布，美国将继续在南中国海巡航。东南亚地区部分国家与中国就南中国海部分岛屿主权归属存在分歧。中国认为，该国对南中国海方圆约 1.5 万平方公里的250多个岛礁享有领土主权，但是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文莱均声称对部分岛礁享有领土主权。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14日在谴责朝鲜试射导弹时说，这是鲁莽的挑衅。毕晓普说，澳大利亚认为这种举措是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他对此举提出谴责。澳大利亚外长还说， 澳大利亚将与韩国、日本、美国及其盟友合作，共同向朝鲜施压。5月14日，朝鲜成功试射一枚导弹。据日本防卫省报道，该导弹射程为2000公里。朝鲜表示，因美国及其盟国对平壤构成威胁，所以平壤将继续进行核导计划，以阻止有可能对该国发动的袭击。中国外交部认为，朝鲜的行为违反了安理会决议。就朝核问题，中国一向坚持有关各方都应保持克制，推动朝核问题尽早重返对话轨道。
为期两天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5日圆满结束，包括29国元首在内的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此次高峰论坛。据通讯社报道，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的会后声明中，呼吁所有国家推动在公路、铁路、港口、海上和内河运输、航空等领域务实合作。在该声明中还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将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承诺，中国将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东亚过去一周时事回顾系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